主后2006年，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。总题：简介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篇。
我们今天要讲到这个《使徒行传》里都是榜样，是吧？榜样，我们今天早上讲到地方教会兴起的榜样，然后使徒们运作的榜样。有没有讲到使徒之间健康交通的榜样？啊，没有啊，所以要从第五开始。我们试试看啊，看看能不能啊，这个快一点，能讲到第八就不错了。第五啊，使徒之间健康交通的榜样，这里我觉得啊，这个吃力在哪儿？这不好讲。为什么不好讲呢？因为啊，大家这个观念里啊不太领会。当这里说使徒的时候，他不是指个地位，他是指着使徒的职分。这里有一班人，他们从主啊承受了托付，是不是呢？这个托付啊，也成有带进了丰富，叫他们有一种的构成。这个构成啊，叫他们被显明为使徒。最开头有12个使徒，对不对呢？后来呀，雅各也被称为使徒。就是主耶兄弟啊，那么后来说巴拿巴，扫罗二使徒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这里说到使徒的时候啊，相当着重在他们的构成，而不是着重在他们的身份。所以有这么一班人，他们呢在主面前有了一种的构成。那像我们来说，他们呢健康交通的榜样，第一个啊，使徒们是同心的。承担托付，这个是8章14节，或者如果我用的属灵点的名词，就是使徒们同心合意的尽他们使徒的职分，懂我这意思吗？承担托，他们一同心合意的来尽他们使徒的职分。第一个就是8章14节啊，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。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，这里是有一个原则，原则就是使徒们是多数的，同时使徒们是有交通的，同时在这个交通中啊，他们一同来寻求圣灵的带领的。我告诉弟兄们啊，《使徒行传》有许多的实行，到后来我们几乎没有办法看见呢，可以行在今天。为什么？就是使徒职分的显明。在我们中间呢，不是那么的明确，因为不是那么明确，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弟兄一同交通了，就打发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不是有两个弟兄去看望教会吗？他们去那是经过我们很多交通。我告诉弟兄，光是考量哪一个地方去最合适，我们几位弟兄交通了好多次，有时候衡量啊哪个地方去，有时候衡量觉得不，或者换哪个地方去，到末了。我们弟兄们就一同定规啊，打发2个弟兄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并不是他们尽使徒的职分，这是他们应该有的一种的学习。在这种学习里，他们这样来啊，跟随服侍我们的主。这个我们使徒们在这里不一样，他们是同心合意承担托付啊，来怎样呢？来尽他们使徒的职分。所以那里这里的心是很甜美的。啊，这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，很多圣徒出去了。出去的圣徒啊，就有很多的交通回来。他们在那里有聚会了，他们在那里有聚会了，他们在哪里，在又在哪个城有聚会，哪个城有聚会了。所以到末了啊，这个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话呢，就打发彼得、约翰往他们那里去。到那里以后呢，他们就啊为他们祷告。叫他们受圣灵，这个我们就不要讲，到我们解经的时候再来讲。第二个呢，这个使徒们呢彼此啊能够学习有交通，换句话说啊，他们是寻求交通的。这个寻求交通啊，执行的最好是保罗，所以保罗有5次上耶路撒冷的经历。第一次去是完全为着交通，第二次去是带钱。第三次去是逼不得已，但是第三次以后他就领会了啊。如果你和耶路撒冷不能维持健康的关系，那个一切的问题不能解决，所以他这个第4次 他就想尽办法去，而且第四次也带了很多钱。第四次，第二次带很多钱，那是很健康的。记不记得有一个先知说了，耶路撒冷也有饥荒，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就为他们预备，奉献了很多钱，他就把这个钱带去了，应付那里需要。感谢主啊！第四次啊，到现在我们都不太懂，为什么使徒保罗很坚持外邦的众教会一定要顾到耶路撒冷的需要。我想耶路撒冷有那么富有的一个教会，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把钱财全部都奉献了，所以到后来人都变穷了？你懂我这话吗？因为他有个律的，钱生钱是有个律的，大家都奉献了，有很多的这个赚钱的天分就失去机会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意思，比如说 我如果有200万，我就很容易叫它变成400万，那如果把200万给你，200万就变成150万，100万就没有了。那现在我们大家都奉献了，不是每个人都没有了吗？所以他有个律，他违背了那个律了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？我们不是太懂啊。总而言之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尽办法。你看，对给哥林多讲的多厉害，对哥林多教会啊，多种的多收，少种的少收，这话是可信的啊，所以你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奉献的乐意的，哇，他就竭尽可能的呀。还有就跟他讲啊，什么人你预备好啊？已经对马其顿人已经预备好了。那如果我到你们那儿钱还没预备好，那我也很丢脸，你们丢脸就不要再说了。这他我觉得到现在这个是一个谜语啊。说保罗搞政治，我也不信。他保罗搞政治，这么个属灵人应该不会搞政治。为什么他一定要搞这些钱，一定要带这些钱去？结果呀，第四次去，他们理都不理他。我看第四去谁都没见到，所以第五次他就想尽办法，先跟他认识的人讲好，你跟我约的雅各，我可以见到雅各啊。所以第五次他去了，那个有些地方就在爱里接待他，欢喜的接待他。你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第二天带他们去见长老，就表示这一班人呢，并不能代表教会，就是教会中的一些好的弟兄们。第二天带他去见长老，哎呀，然后给保罗给这个给雅各这个 trap 了，就一下就给他陷进去了，陷进去后就被抓了，这五次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保罗那个认定从开头他就非常的熟练，所以他说啊，我是彼此之间呢一定要有好的交通。所以在第九章啊，9:27，是不是？27说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，想与门徒结交，他们都怕他，不信他是门徒，唯有巴拿巴接待他，领他去见使徒们，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，主怎么向他说话，他在大马色怎么奉主耶稣的名放胆传道，都述说出来。于是这样呢，扫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啊出入来往。好像这个路加很喜欢用出入来往这个字。他就在这个保罗就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，奉主的名放胆传道。我看这是非常甜美的一件事。我告诉你，甚至于有的弟兄们和保罗可以有杀父之仇，懂我这话的意思？因为他的父亲可能就是给扫罗害死的，懂吗？这样一个大家的仇人呢，教会的仇人呢，现在到了，而他能够寻求交通，教会能够接纳他，不仅接纳他，而且帮助他在教会中尽职，他也是大有能力，多少恩恩怨怨呢，都在主里赦免了，彼此都赦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他们在交通里啊，得着那个神圣生命供应的时机了。神圣生命出来做这个事啊，把一切不健康的都消磨。如果保罗不做这件事，保罗和耶路撒冷啊就是仇敌，因为耶路撒冷有太多的人呢、啊，至少斯提凡家的人，如果他没有结了婚，他的妻子儿女绝不放过他；如果他没有结婚的话，这个他的亲戚朋友也不放过他。至少这个斯提凡家人就说了：“斯提凡就是你害死的，你把斯提凡害死后，你看搞得我们。”整个的教会都给你摧毁掉了，大遭逼迫，门徒四散，都是你给你搞出来的。 你这个作孽的人呐、啊！”但是你看奇怪了，保罗去了，大家怕他，巴拿巴了解他，带他见使徒，但是很甜美的，这段很甜美，他带他见使徒，见使徒以后啊，他就向使徒做见证了，我原来是个罪人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，但是我在往大马士的路上，我看见了异象了，神对我说，主耶稣啊，对我说话了，那因为这样啊，今天我已经啊悔改了，懂不懂？而且我呀，在真理上我有认识了，他不是追求了三年才去吗？我真理上又认识了，他把这些都诉说出来了，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啊，也开始奉主的名放胆传道，然后怎样呢？和那些说希腊文的人呢、啊，对讲辩驳，结果怎样？他们又要杀他。保罗传福音真有本领，他到大马色传福音，人要杀他；到耶路撒冷传福音，人还要杀他；这到哪去传福音，人都要杀他。我告诉弟兄们呢、啊。这里有一段时间啊，有个报纸快要垮台了，他就找我们先派一个记者做一个假弟兄，所以就来了。其实那个人是个善良的人，记者是很善良的人，就在我们中间聚会。我从外地回来，弟兄们告诉我说，哎呀，现在有个什么弟兄啊是很好啊，我一下飞机就有个人呢、啊、就拿这个照片一直照一直照，我以为是个弟兄，我老说弟兄，你照够了，不要再照，照这么多干什么？你懂了，一直照，一直照。后来我就接到这个电话，说有个记者要来访问你，代表什么什么报纸，我们就知道有问题了。然后我们就请我们的律师，那时候正是打官司的时候嘛。哇，那个时候这个记者呀，是我们做错，因为记者来了访问都做得很好，他就问一件事，他说。那你把你们教会的收支给我看一下，我说没有问题，我拿给你。Paul Nider有脾气的，他说不给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什么可隐藏的，一共就那么点钱，懂不懂？那完全给你看好了嘛，懂吗？他就说我啊，这个拿这个圣徒的钱，因为异端不都是领袖拿圣徒的钱？我说没有问题啊，你看嘛。那个 Paul Nider 说 No, I refuse。那我就不说话了嘛。我想那是我们的错。给了他也许不出这么多事。后来这个报纸每一天的头版都是我呀，七天呢，整整一周啊，泡奶奶的照片，我的照片都是很大的。这个那时候我打电话给李弟兄，李弟兄说的很有意思，朱弟兄啊，这一面也说啊，你在克利夫兰的服侍很有价值。服侍的好，要服侍的不好哪个记者管你啊？你看今天谁来管我们？今天教会衰嘛，谁管你啊？懂不懂？那个时候大家都盯着嘛，大家都在看嘛，这是教会是怎么回事？因为他兴旺嘛，所以保罗传福音也讲，他传的兴旺了，得胜了，到时候人要杀他。但是你要注意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弟兄们知道就送他下该撒利亚，就打发他到大树去了。所以你注意啊，他这里啊讲出一个原则，这个。我们弟兄们之间，主的仆人之间，特别尽职的仆人之间，一定要不断的寻求交通。所以保罗这次去了，我看是好；第二次带钱去了，那一定是好；第三次就有这个辩论也好。可是谁也守不住，就好像我们的 Phoenix Agreement 一样，凤凰城我们不是有前八点后八点吗？那实在很好，那这谁也不守。该干的是还是该干，该讲的该讲的还是讲，他守不住，懂不懂？我告诉弟兄啊，至终保罗没有能得着那个教徒，但是《使徒行传》从积极这一面是有一个记录，就是弟兄们呐、啊，你们要学习在服侍主的时候，特别那些有功效的、有执事的、显明的主的仆人们，一定要一同来在一起交通。在交通里一同来寻求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你懂这话吗？这是非常的非常好的一件事。然后在下面呢，第三个啊，他们彼此啊是有扶持的，这是十一章啊二十五节，十一章二十五节啊，他说啊，这就是那个巴拿巴找大了，找这个找扫罗，那个是很好一个东西。巴拿巴是很清楚的， 救主生命，救主启示，救主认识，救主恩赐，没有一样他可以比扫罗强。跟扫罗在一起，谁还能跟他比啊？讲几句话就知道了嘛，里面有什么货色，通通出来了嘛。你懂这意思吗？救主恩赐啦，救主丰富啦，救主运作啦，无论哪一面，他都比不上扫罗。但是他一到安提阿，他有负担了，他是耶路撒冷打发的嘛。到了安提阿有负担，觉得我要留在安提阿，我要在这里服侍主，他马上就感觉了，我们不够，我们不够，所以我们去把扫罗找来。所以他就到大树去找扫罗，找着了以后呢，找着了以后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去。在他们中间，扫罗可能还是最年轻，所以你看那五个人排名啊，扫罗还是排在第五嘛，最后一个，可还是最年轻。虽然他是最年轻，但是他的确有这一份。我很喜欢这个巴拉巴找扫罗。人是很复杂的，弟兄们，人是很复杂的，每一个人都喜欢有自己小小一个圈子，是他可以啊觉得很舒畅的。你说他故意要控制啊排斥别人，大概也不会，弟兄们不会那么复杂，但是弟兄们也愿意舒畅。我在我这里治理这个教会，我治理很舒畅，懂不懂？大家跟我配搭的很甜美，主要的是我讲大家也都听。那现在再一个弟兄来，哇，马上就得衡量了，他来以后啊，我在哪儿啊？你如果问我，你说圣经中属灵人呐、啊，这个使徒行传中啊，属灵人最可爱的是谁？我就开始指巴拿巴。你看，为着马可，他跟人吵架，这也要有点本领哦，懂不懂？这马可这明明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吧？你跟这个没有出息的，你跟他陪他干什么？保罗是对的嘛？保罗是对，所以他末了，他错了嘛？他的错后来变成他的对了嘛？我不知道弟兄懂不懂这话的意思。保罗说：“这个人我们不能要，是不能要。当然，保罗是对的。哪里带一队人出去打仗，打了一半他就溜了？那你这次再带去，他又溜了怎么办？动摇军心啊！那我们还干不干？懂不懂？我们还干不干？我们在前方拼死拼活的搞这么个人。”哎，巴拿巴就说：“哎呀，弟兄爱主啊，有心呐、啊，不要丢他呀。”所以巴拿巴也对了。啊，你说这两个谁可爱？我说巴拿巴可爱。巴拿巴可爱，这的确可爱。他怎么去找扫罗？他怎么顾到马可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他又再去和我们后来会讲，他又再去和保罗同工啊、去哥林多服侍哥林多的教会，这个都不简单呐、啊，都不简单呐、啊。哎，在这里有一个原则啊，就是教会没有一个弟兄，这些弟兄你不感觉他们把教会看作他们的私产？这是我所服侍的教会，这是我的范围，这是我的区，懂吗？他没有，他就感觉这是主粮给我的。那如果我尽职了，我应该忠心尽职，我就忠心尽职了。如果我不足呢，我就愿意请啊别的弟兄们呢、啊、来帮助我们，那他就很自然的。所以第三个同工们的交通，第一个使徒们之间的交通，同心承担这个使徒的职分，他们彼此之间有交通，寻求交通，然后彼此之间有扶持，然后他们呢同心的尽职。所以那里有很多的话，就是他们呢，这个彼得什么那个二章呢，大概是那个话，2:14是吧？2:14，哎，我看啊，这2:14，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，高声说。懂不懂？但是说他有这个做法，这个做法我觉得今天我们不太有了吧。啊，今天比如说为主说话的人，他就到前面，他为主说话嘛。倒是你们这个展示啊，很合乎使徒行传的原则。大家一块站起来，一块，但是说话的就一个。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啊，又是大家一同说话。今天留点我看很有意思嘛。你在那讲说，我看你后面那弟兄扶持很强哦，连这个阿明呢、啊，阿明啊，你他们跟你赵叔还不够那么熟，他们对你的扶持远比我们对你的扶持高，我们批判你多一点，他们这就对了啊、哦，这禁止啊是需要这样，我讲这个 很简单的例子，这个我去台湾，7374这个训练，训练完了以后啊，产生了一些人，产生一些人，这个年长的就害怕，这些人呢会造反，会造反，他们很少人懂，经过注定服侍的人没有造反的，只有给打死的，打死的不少，造反的没有，这个，所以他们呢就请啊两个青年就也是从美国去，他们以为啊。美国去的就可以了，懂不懂？就注定为什么来做美国回来的嘛，所以他们也请两个美国回来的也到台湾去，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嘛，也请两个弟兄去。哎，后来有一天我和这个巴西的堂弟兄，那个时候啊，他跟我讲，我有一段时间我常去巴西的，后来我感觉不需要了，就没再去了。这个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，哎，这两个弟兄在台湾呢，感谢主啊，我也在。啊，我说好不好？他说不是，他们不行。然后他就放一段那个录音带给我听。他这两个弟兄讲啊，讲就没有东西了。他然后下面马上就十几个弟兄站起来，就重复他们讲的话。我看就很合乎这里的原则，懂不懂？这两个弟兄讲，他这属灵东西啊，分量什么都不一定够，都不一定够，不一定够。讲啊，你在不在场啊？在场，你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他说，前面坐的一排就那青年同工们呢，马上就起来啊，这样，又把这个铃踢起来了。这个铃就继续再讲下去，讲又不行了，下面又起来喊呢、啊。然后，哎，我倒觉得这个很合乎使徒和十一个门徒站起来大声说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，那个原则。换句话说啊，《使徒行传》开头就给我们看见了。工作没有一个人做的，工作一定是团体做的。如果你很显明，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，那你们也不要怪我嘛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就是比你们年纪大嘛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我就得尽量去找那些虽然比我年幼却能和我同心，然后把他们带到和我一同服侍的里面来，懂我这话吗？如果不能在这一个人做，也没有一个人能做那么多，也不能一个人讲，也没有一个人能讲那么多，是吧？但是啊，该你讲你只好讲，你讲的时候你懂的是有很多人在后面和你站在一起的。这个以后弟兄们呢，我们要学习服侍主了，就要记住了啊，所有我的尽职都不可能是我，所有我的尽职都必须是我和其他同工的弟兄姊妹，或者一同服侍弟兄姊妹一同来尽职的。然后怎样呢？他们是一同来解决教会中的难处，这个是个大东西。这个他们不是传福音吗？第一次传福音回来了，其实没有想到这么快呀、啊。他们出去就两年嘛，兴起的教会也不是那么多。如果你从他这一本呢、啊，就是这里有一个啊，这个这是红硕给我的，我看一下，这个原则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。他说啊，第一次一共走了1900里，1979.2公里，说第二次走了3918.4公里，第三次走了6259到6267.2公里。那在那个时候走那么多不简单，走6000多里就不简单，那就是4000英里啊，就是从这里到洛杉矶再回来两趟，一个来回就是6000里，还是航空的直线，懂不懂？哇，他这个第一次也没有走没有多少地方啊，比如说西流基啦，主要的西流基啦，什么巴佛啦，别加啦。主要我看是比西底、安提阿了、以格念了、路斯德、特比，这几个是主要的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共也就是两年嘛，他这有年日吧？啊，也就是两年嘛。两年回来以后就发觉啊，还奇怪了，在教会里啊，另外一套东西出来。我们在这传的是基督，我们走以后就变成啊，什么？日子了，月份了，节气了，年份了，都出来了，懂不懂？所以啊，他们就觉得这有问题嘛。我们如果读15章， 那十五章是一个很甜美的一个很甜美的东西，虽然这个事例我们是很不喜欢啊，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，不能得救。这实在严重，的确严重。所以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堕落到什么地步了，堕落到连得救都连于受隔离了，不能得救。保罗、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定规叫巴拿巴和保罗啊，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，于是教会给他们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什么什么什么是吧，一路就传讲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弟兄们都很欢喜。到了耶路撒冷啊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哎，他们就接待他了，这是的确不错。我告诉你啊，当这样严肃的事，我这件事认真说是动摇国本的，这个动摇国本的事，现在保罗来了，巴拿巴来了，巴拿巴他们不怕，因为第一个巴拿巴是个好人，好人没有人怕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他的名字叫劝慰子，劝慰子也没有人怕的。还有呢，以前巴拿巴受过他们的带领的，所以他更不怕了。这么一个人他也不怕，这个属灵的地位他也不怕，这个人的运作他也不怕。我看保罗他们怕，这个青年人呢，以前杀起我们来也很厉害呀，到后来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杀他呀，传到别人杀他也很厉害呀，现在他来干真理也很厉害。但是我非常敬畏神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在那个时候还有彼得，所以接纳他。所以你注意后来啊，保罗就见不到了，因为彼得他们就走了，在那个时候彼得还在。所以因为彼得还在呀，所以彼得和这些长老们，我想约翰也还在，彼得约翰他们呢就接纳他们，就一同来谈这个事。这个教会中的事啊是需要谈。这个使徒行传有两个榜样。第一次的榜样就是保罗去寻求交通，保罗巴拿巴寻求交通，他们就和他谈。然后圣经讲的很多嘛，说甚至用这个事啊，六节啊，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，辩论已经多了，话这个人都有话，而且啊，我想可能到后来很 hot， 就是这大家都越讲越兴奋呐、啊，他就用这个字，辩论已经多了，所以到末了，彼得就起来说：“弟兄们，你知道怎样怎样？”他讲了一篇道，那篇道是讲的不错。讲完了以后，这个他结束是这样啊，说第十节，现在啊，我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复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，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基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嘛，懂不懂？我们信耶稣得救，我们受割礼，因为我们是犹太人嘛，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，也去到外边人说你们外边人没有受割礼，没有，他没有这个规矩嘛，所以你们也要受割礼才能得救。我不知道对我们都不能够 不一样，我是犹太人，所以我受隔离，那我信，我得救还是信耶稣？虽然我信耶稣了，因为我有个犹太的习俗啊，说我还过一些犹太习俗里的生活，所以保罗才有这么强的话嘛，是你原来是什么身份啊，你得救以后你守住那个身份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到后来才在监隔里啊剃了头发呀，这就和他自己加拉太讲的就不一样了。可是他就会回答你啊，他说我是个犹太人，我完全信主了，但是我从小在神所给的礼仪里长大的，我不背弃那个礼仪，虽然我知道礼仪没有价值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那他这个彼得他后来讲了这个话，讲完后大家就没有话了，然后众人呢，十二节，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万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，他们住了声了。雅各就说了啊，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，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，正如经上所写的怎样怎样是吧，然后怎样呢，所以十九节，所以据我的意见呢， 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乐死的生疏和血，对不对？这是从起初他说，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，这我不太懂他怎么会来这么一套，但是总而言之啊，他说的也对吧，基督徒的良心本来也是不会允许他们做这些。一个基督徒有了主了怎么会拜偶像，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怎么会住在监狱里，对不对呢？那为什么乐死的牲畜不能吃，因为它有血嘛，血是生命嘛，所以你就不能摸基督生命之外其他的生命嘛，对吧？不能接受，那这都是很合理的。所以那个交通啊，就说出一个甜美的事，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的？没有。以后他们该讲受隔离的照样讲受隔离，该讲什么这样讲什么，讲到后来保罗就觉得不行嘛，就一直来找交通，也不能解决问题。到末了他们赢了，这个耶路撒冷赢了，所以到后来加拉太的人就不要他了，先是加拉太嘛，所以你看他写加拉太写的多凶啊，懂不懂？ 写加拉太书写的多凶。到末他说加拉太上面嘛，下面亚细亚的众教会包括以弗所包括哥罗西包括腓利门才两年，这些事都是不能，两到三年，不可思议。两三年以前，腓利门兄弟啊，连你也欠我呀，对不对？我为着阿玛尼西姆求你呀。到后来，如果哥罗西教会也起来，那我宁可腓利门已经到主那儿去了，懂得？要不然呢，他也太痛苦了嘛。就是青年人就把教会掳去了嘛，掳去以后，年长的带头都不能说话了嘛。他就产生另外一个势力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这样，我们是紧紧跟随什么的，我们是实行什么的。到后来这个圣灵做主的都没办法了，都给他失去了。但是那个原则总还是在那里，虽然你知道所有的会议不能解决问题，你还要学习尽量去寻求交通，但是你也知道一旦呢，这个 ideology 不一样，属灵神圣的事不在启示里而在理念里，成为属灵的理念了，那彼此之间那个争执啊就没有结束了。可是那个原则在这里还是提了，所以你要注意啊，他们呢是一同来解决教会中的难处。那我大概也可以这样说，只要不是理念的事都能解决，众教会之间要多交通，如果有不能解决，它都是个理念。我一定要这样，圣经怎么讲我不管了，基督徒要跟随主就要这样。一到这个地步以后，交通就断了，懂不懂？因为他不再是跟随主了，也不再是根据圣经了，他是根据一个理念来做事。根据一个理念做事的时候啊，什么都是合理的，懂不懂？无论做什么他都觉得是合理的。世界的这个领袖，政治的领袖有理念，基督徒的领袖也有理念，而这个理念如果跟神的经纶不能完全一致，如果不能根据圣经做支撑，哎呀，那可是不得了。那我们再往下啊，然后这个工作与教会的关系，我以为啊说讲到第八点啊，第六点啊我就讲了念念就可以了。为什么呢？工作和教会的关系啊，就成为2000年教会历史中不能解决的问题，不能解决。所有的教会的难处都是因为工作和教会的关系不清楚而产生的。工作和教会，因为原则上啊，这个教会是个生机体，基督的身体是个生机体，显在一处一处地方上。然后这个主的仆人们呢，也是生机体中的肢体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这个肢体是有特殊功用的，特别一份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原则上啊，工作和教会应该是和谐的，因为在一个生机体里。能不能清楚？原则上呢，工作是祝福教会的，教会是扶持工作的，工作是帮助教会的，教会是支撑这个工作的。它是一个非常甜美的和谐。 但是你要注意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看这个教会的历史，甚至于我们中间的历史，地方教会很少有问题，问题都在工作上。因为工作出了问题，就产生了许许多多教会或者圣徒之间的问题。以前我都不太懂，读这个，我读这个这个主耶稣的话呀，从此以后啊，儿女要以，有没有这个话，父母为敌，是吧？这个人，人的仇人，人的仇敌，是不是有这么句话？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。我以前完全不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现在到老年了，看看这个局面比较懂了。那个宗教的理念呢，能够带进一切的这个困难。这个人信宗教，信仰，信仰是个非常主观的东西。如果你懂圣经，追求圣经，完全仰望主，借助圣经给你保护，我觉得还好。如果你走的偏离圣经，我在圣经之外我还可以讲什么，那这个到后来是不可思议的，那个严肃啊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教会圣徒会产生许多的难处。这个现在不是班上有时候会登吗？夫妻两个人半夜吵起来了，一个是挺扁的，一个是倒扁的，然后丈夫就把妻子赶出门了，不知道因为妻子是倒扁还是挺扁，总是两个人不一样，丈夫就把妻子赶出门了，就成为新闻了嘛。教会也会这样，我是支持这个的，我是赞成那个的，我是觉得应该这样走的，我是觉得应该那样走的。因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啊，很少弟兄有一个完全的领会啊，所有的工作是为着教会的，教会绝不属于任何的工作。这教会应该向着主是负责的，而这个工人呢又兴起教会，因为工人兴起教会，当然工人就盼望他所兴起的教会接受他的帮助，这是很自然的嘛。那当然教会也觉得很自然，工人兴起我们就顺服这个工人，这也是很自然的，这个都是很健康的。但是因为呀，就是这种盼，我一个同工，我盼望我所兴起的教会听我。一些教会说，既然某某地方服侍了我们，我们就听他，就是这一念之间呢，就会带进许多不需要的东西，我们就很难坚持了。教会是什么呢？教会是向着主负责的一个在一地一地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是完全要以基督为内涵的。那你怎么知道教会走得健康不健康呢？就是看圣经到底怎么说，能不能清楚呢？然后你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地方教会呢？就看它的接纳度。它如果是接纳的而不是排他的，它的接纳是广泛的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么你就懂了，这就是一个教会，你好好活在其中。在这个使徒行传啊，我们还看不见太多这个工作控制教会或者影响教会，甚至在教会中啊，这个这个工作要求教会，对不起啊，工作要影响教会，所以要求教会来跟随他们还没有。但是有什么呢？有为着宗教热心的人在教会生活里啊，产生了一个理念，只有怎样做才是对的。因为这样不仅在耶路撒冷，你看后来整个的耶路撒冷啊都不像样了，同时啊从雅各的家里就出去了，换句是雅各的门徒了，到处去走啊，就一处处的教会啊摧残他们。到后来保罗所受的压力不是从外邦人来，他也面对到一个个城传道，也面对各种的教训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哥罗西，在以弗所，他都提到这个教训，各种不同的外邦的教训，也都警告他们有这个东西。不仅是这样啊，那么保罗啊，他也寻求和雅各他们的交通，虽然第四次我看他没有成功，第五次他就被抓了嘛，是吧？但是明显的还没有，雅各还没有告诉他保罗你是怎样，你的没有，都是那些圣徒。圣徒啊，不追求真理，到处喊，你知不知道？一个没有从基督而来的宗教使命，比什么都可怕。我有个宗教的使命，我这个使命不需要主的，没有主我也可以做。 懂不懂？你一个真正宗教，一个使命托付，它应该是有主的，是以基督内涵的，是圣灵带领的，是让他觉得这样的活出啊，是为着主的见证的。今天如果啊，从这里出来以后啊，哇，那个我可以有一个使命，我可以为着我的使命摆上一切，是不是摧残教会，是不是伤害圣徒，都不是我的考虑。我的考虑就是革命要成功，革命要成功，多少人要流血啊？这完全我不考虑，不是革命成功，这就不是生机身体的原则了。所以弟兄啊，工作和教会的关系永远是这两千年一个大的问题。但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这里说了五个点。第一个啊，就做工作的中心来说，是使徒们与相对成熟的长老们一同尽职的，你懂吗？所以啊，在安提阿啊，在这个耶路撒冷也好，在安提阿也好，都是由使徒和长老们一同承担地方教会的责任。第二个呢，使徒们供应从工作中心移民出去的教会，这尤其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后来很清楚嘛，因为这个逼迫兴起很多教会，所以他们就出去啊，帮助这些教会。第三个呢，使徒们也兴起教会，这就是安提阿所做的。这两个使徒巴拿巴和保罗，他们呢就出去兴起教会，然后扶持他们，也在那里啊设立长老，这些都是很健康的，都是很健康的。第四个啊，就是啊，使徒们也接受主的带领，长期居留啊，在他们所兴起众教会中重要的城市里，比如说雅各就一直停留在耶路撒冷，找不出什么记录啊，这个雅各出去啊做了什么工，找不出这样的记录，对不对呢？彼得是出去的，到后来是不是整个耶路撒冷堕落到一个情形，叫这个所有的这个十二个使徒啊没有办法存留，所以这个十二个使徒就都走了，一个个就都走了，没办法禁止。就有一般人就是，有一般人把这个教会啊控制住了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，一定要这样。那不懂生命的人就跟在里面活得很痛快。你雅各那句话，雅各的叫人听了是喜乐和痛心嘛？哎，他说兄弟扫罗，兄弟保罗，你看这耶路撒冷这里信主的有多少万？兴奋不兴奋？那下面一句，而且都为律法热心，痛心不痛心？多少万，多喜乐，都为律法热心，你就多少，你就整个人都凉了嘛？那基督在哪里？那主耶稣在哪里？那主的救恩在哪里？那基督做主在哪里？圣灵的主权在哪里？完全用了律法，把整个的教会录取了，懂不懂？这个律法中的规条，把整个的教会录取了，那个情形就非常的堕落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这样说的啊，在积极这面，保罗感谢主啊，他到哥林多，他就留在那儿留了一年半，这是第二次是吧？然后第三次，他在第二次不是回来就过以弗所吗？过以弗所就在那传福音，兴起以弗所的教会了。而以弗所教会大概实在是个好地方，所以很快不就兴起那至少那七个教会嘛，就是主耶稣讲的写信给以弗所，那都是以弗所旁边的，至少就从以弗所兴起很多教会了。所以第三次的行程，保罗到了以弗所就觉得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他就留在以弗所三年嘛。就今天早上我们读那个圣经，纪念我三年之久，是要你们纪念我，还是纪念我曾经三年之久？纪念我三年之久啊，什么？昼夜不住的流泪啊啊，这纪念我三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。下面什么？劝诫你们。所以可能是根据这个，你前面就说是不是啊？这个我曾经三年之久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他就长时间的住在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也没有什么不健康。我去这个 Boston， 我预备要去那儿做工了，我也是先和他说，请你给我预备一个住的地方，懂我这话的意思吗？对，弟兄们呢啊，这个做工是活泼的， 你看主的仆人在这里啊，他很活泼嘛，啊，他说，哎，如果这里有需要了，我就留一年。他不说我是使徒啊，我就得跑啊。他说我是尽我的职分的，就是我是使徒来兴起教会、喂养教会、牧养教会、建造教会，我还是要把我那个执事的尽职啊当做第一位。所以他现在哥林多，他就留在那儿留一年多，然后他又到以弗所，在那儿留大概有三年之久，这就是根据《使徒行传》呢，在那儿有三年之久，是吧？他在那儿有三年之久，照顾啊，他留在那里帮助那个重要的教会，那就是重要的地方。同时怎样呢？同时也照顾啊附近的教会。要不然我问你了，他和腓利门怎么那么好交情？你要《使徒行传》没有说他去了哥罗西啊？我看看他这里有没有说他去哥罗西，啊，也没有说，所以没有说他去哥罗西。他没有去哥罗西，可是弟兄跟他那么好的交情，而且奇怪就是他给腓利门那封信呢，说你要给我预备个住的地方，好像他预备从监里出来以后，他到哥罗去住几天，这些都是很特别的。那很简单嘛，就是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，他在那里三年的时候，他常常出去传福音嘛，或者他常常在以弗所把弟兄们招来，做训练帮助他们嘛。不仅是这样啊，末了使徒们也召集长老们到他们那里，这是可以做的，这是一个榜样嘛，有特别的交通和祝福，这说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是生机的。所以在他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是不是他不就把到米利都，到米利都他就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了，然后就跟他们说纪念我三年之久那段话嘛，是吧？然后大家流哭嘛，他不说了，以后你们再见不到我了，是不是这话？以后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了。这个他讲的也很痛心。那这个什么，这个以弗所的圣徒，这个负责弟兄们也很痛心，所以不大就痛哭嘛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工作和教会的关系就是这样的生机。一面来说啊，在这工作的中心来说，这个工作和使徒们也可以是长老。我记得有一次我问李弟兄，我说李弟兄啊，我们这个同工啊总搞不清楚，他说为什么？我说哪有这种事，你打发一个同工到那里去，他就变成长老了，这是台湾规矩。我现在讲的是台湾规矩，但是这个谈话是在美国，那是我小孩嘛，什么话都敢讲。然后说李弟兄，我说你的同工们就打发到一个地方去，掉那儿以后就成为长老，就而且多半都是长老长啊，就是最年长的长老，大家都听。我说这个我没讲，我说这到底合不合真理啊？你问的对不对？你李弟兄怎么答？说他搬那儿去不就是当地的弟兄了吗？李弟兄回答也很有意思啊，他说他搬那儿去不就是当地弟兄吗？为什么你要把他当同工这么看？懂我的意思吗？他搬那儿去不就是当地弟兄吗？无论如何，你看啊，这个使徒是可以跟长老一同在一个地方教会禁止，使徒也可以从他所在的地方出去帮助附近的教会再回来。这是我一再劝有些同工们，你们要帮助附近兴起教会来，不要老把人往你那个地方拉，拉去以后大家一块死，你鼓励他们去发展，然后你自己工作的这个圈呢就大了，你也会扩大，对你的成长很有益处。因为你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今天晚上去看一个地方，明天晚上去看一个地方，这很好嘛。不要懂不懂，我礼拜二一定是祷告聚会，我在这祷告聚会里别地方就不能祷告了。我今天礼拜一在这祷告，礼拜二在那祷告，礼拜三在那祷告。我一到北京，我听看看杨辉他们，一个礼拜18个家聚会啊，每一个周末5-6个薄饼啊，主日薄饼来不及就礼拜六了。你合不合圣经？我说这个不是合圣经不合圣经的问题，这是个生机的问题。至少他们还没有天天薄饼，他们比那个强一点。当然天天薄饼是最好，不说的不好，所以你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说的。但是那个劳苦就对了，我去18个地方，我每一周18个家庭，18个聚会，哇，你看 这个全世界活得多有意思。然后又是礼拜二的祷告聚会，你看看，哦，来了六个，这全世界活这个干什么？懂我这意思吗？人要豪迈起来呀，人要豪迈起来啊。然后下面啊，他说啊，这个像保罗另外一条路，他去兴起教会了，他服侍他们了，他设立长老了，然后怎样呢？他也许就长时间驻留在一个地方了，然后怎样呢？他也可以把长老召集他到他所在的地方。这一个没有大小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啊，我回台湾常回台湾，时间是非常紧。有一次我就问这个张相泽弟兄，我说相泽弟兄，我说对不起啊，我说我这个要过台湾，过洛杉矶。那个时候年轻啊，不觉得累，现在都不可能了，这么一路下去、啊、搞不来了。我说我过洛杉矶，我说叫我，我说我要如果到你那儿去，到安娜罕去看你啊，跟你有点交头。我说我这个时间呢、啊、不够，不够。那张相泽就说，我到机场来。后来就刘雨诗带我们，洛杉矶机场不是一个会转的那个餐厅吗？中间洛杉矶机场中间不是有，刘雨诗就去接张相泽，我们就在那个会转的餐厅里，交通两三个小时，没有什么不好嘛，也不是谁大谁小嘛，那我比张六年轻嘛，但是没有这个时间嘛。张六他的确是神人呢、啊，他也就很有恩典的这么来见一个青年弟兄，不是来见的，或者来借着餐厅召见吧。总之非常甜美嘛。你有没有注意啊，主的仆人们的运作是生机活泼的。我们需要仰望主，告诉主，主啊，我们不是搞一个教会，我们也不搞几个教会，我们是建造基督的身体，我们的禁止要活泼起来，我们这个人的负担的度量要扩大起来，无论在什么情形里，我们都在主所量给我们的情形里有合适的禁止，因为使徒行传给我们够丰富的榜样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你就停在这里，一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。